欢迎收听由自由声意配音工作室为你演播的长篇小说《神木》，作者陈东，由谪仙播讲。
欢迎收听《神木》第123集。这时，小龙恰好恢复了行动，此刻他早已是恐惧无比。未等陈南命令，他展开双翼冲天而起，如闪电一般向谷外飞去。当小龙载着陈南与小晨曦飞离死亡绝地十几里后，死亡山谷最深处峭壁下的巨大岩洞中亮起了一点红光，红光向谷内扫视了一遍，而后又慢慢地暗淡了下去，山谷内一片死寂。当小龙飞出去近百里后，陈南长出了一口气啊，他感觉巨大的危机感消失了。他刚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也许再慢上一步，灾难就要降临在他的头上了。虽然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但陈南真的有股在世为人的感觉。小晨曦也是心有余悸的样子，他虽然被陈南捂着双眼，什么也没有看到，但却真实地感受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
哥哥，刚才我真的好害怕，我感觉那里有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似乎能够毁天灭地，好恐怖啊。
陈南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脊背，安慰道，
我们再也不去那里了。
小龙似乎也刚刚从恐惧中恢复过来，听到陈南这句话后，他心有余悸地冲后望了望，而后也跟着点了点头。小龙飞行若电，数百里路程刹那而过，罪恶之城已遥遥在望。陈南对这座城市并没有多深的感情，不过劫后余生，此时此刻他有一股回家的感觉。他对小晨曦道，
你看前方那个被青山环抱、被绿水缭绕的美丽城市，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以后我们就住在那里。
小晨曦娇憨地点了点头道，
和在路上看到的那些城镇不一样呢，这里很美丽，晨曦很喜欢。
喜欢就好。
陈南笑了笑，他不想太过招摇。接近罪恶之城后，他想命小龙在城外降落下来，他想和晨曦走进城去。但就在这时，神风学院方向冲起两头飞龙，快速向他这里飞来，眨眼之间便来到了他的眼前。陈南对于这两个人并不陌生，前不久他还乘坐过这两人的飞龙，和他们一同赶往仙武学院参加热身赛。两头飞龙在小龙的面前战战兢兢，在空中不断地颤抖，两个龙骑士的脸上都泛着喜悦之色。其中一人道，
陈兄，你终于回来了，副院长每日都在念叨你。
他？
陈南一愣道，
那个奸诈无耻的死老头子念叨我干嘛？
另一个龙骑士道，副院长很担心你，生怕你遭遇危险，近日已经派出去不少人寻找你。
这个死老头子又想打什么鬼主意？
好了，我们不耽误陈兄的时间了，院长说过，如果谁发现你，立刻请你回神风学院。陈南考虑了一下答应道，
好吧。
来到神风学院后，小晨曦好奇地看东看西，对于这座占地极广、如同宫城一般的著名学府，他觉得很新奇。路上许多神风学院的学生看到陈南后议论纷纷，不过这一次他们并不像以前那样谈论败类的种种行为，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很复杂。陈南在晋国都城大战的消息早已随着参加热身赛的几人带回了自由之城，学院的学生自然是早已知晓。学院内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败类居然还有一个更加显赫的身份。
竟然是楚国那弯弓射天龙的护国骑士，箭射四阶巨龙，刀劈五阶绝世高手。陈南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俨然已经成为了年轻一代中的传奇人物，神风学院中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对他观感大变。不过以前由于对败类先入为主的关系，许多人对他的感觉都是复杂的。陈南感觉到了路上人们那异样的眼神，他无奈地笑了笑，抱着小晨曦向副院长的办公地点走去。美丽可爱的小晨曦魅力惊人，现在的陈南可以说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但他还是抢走了陈南的不少风光。路上几乎所有人都忍不住对他真心赞了一句，小天使。若不是陈南现在的身份不一般，许多女孩子都想上前去抱一抱小晨曦。陈南推开副院长的房门，笑了笑道，院长大人好，找我有事吗？小晨曦也嘴巴甜甜的道，老伯伯好。副院长惊异地望了望小晨曦，溺爱地摸了摸他的小脸，对陈南道，就是为了这个孩子你才在晋国都城大开杀戒的吗？陈南应声道，是的。而后他将小晨曦放了下来，对他道，晨曦，你先到院中和几个姐姐去玩好不好？他知道副院长有话要对他说，其中可能涉及到一些不愿被晨曦听到的话题。好的。小晨曦蹦蹦跳跳地向外跑去，在副院长的示意下，院中两名女生笑着向小晨曦迎去。副院长叹了一口气道，哎，你知道你闯下了多么大的祸吗？在异国都城对抗军队，大开杀戒，你当真是胆大包天呐！别看楚国现在保你，但你自己应该清楚他们和你的实际关系，保不准某一天他们就会变脸通缉捉拿你。陈南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但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副院长道，这件事由楚国帮你顶着，你一时还不会有麻烦，但你可知道你现在仍处于危险中。在晋国都城被你斩杀的那个龙骑士的哥哥，在战神学院的学生中绝对是顶尖高手之一，他已经扬言要在三个月后神风学院举行的青年强者大赛中将你碎尸万段。陈南冷笑道，哼，我不喜欢惹事，并不代表我怕事，如果他真的找上门来，他将和他的弟弟一个下场。副院长捋了捋胡须摇头道，他在战神学院的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许多高手都和他是莫逆之交，你和他生死相拼之际，保不准会有别的人插手。以陈南现在的修为来说，即使是被人围攻也可以从容地突围而去，但如今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小晨曦，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毫无顾忌了。副院长接着道，这还不是你最大的威胁，你最大的威胁来自仙武学院，你劈死该学院即将迈入绝世高手之列的前辈明秀陶然，他的朋友弟子门徒绝不会放过你的。另外你在仙武学院100多位高手面前耀武扬威，大大的挫了他们的锐气，这件事传到仙武学院后，令许多人都感到颜面尽失，你已经得罪了半个仙武学院了。陈南眉头微皱道，有时候人真的没有选择的机会，我想如果一切重来，我还会那样做。接下来副院长向陈南详细地询问了当日所发生的经过。当得知逆天七魔刀是一门九死一生的功法后，他点了点头道，
我就知道，这个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修为不达到登峰造极之境，不可能真的做到身外化身的。不过，从今以后你要小心呐。修炼界有些老家伙对你这门功法是无比的震动啊。有些人强烈的想一窥究竟，也许在不久之后有人会找上你。陈南感觉一阵头痛啊，他没有想到晋国开元城之战竟然引来这么多的麻烦，其影响力不仅震动了两个国家，还惊动了修炼界的许多老怪物。接近半个时辰的谈话，副院长向陈南保证，只要他不出离罪恶之城，神风学院就能够保护他的安全。其他的势力虽然庞大，但也难以在自由之城撒野。陈南知道他所言非虚，罪恶之城地理位置特殊，是连接东西大陆的枢纽城市，除非两个大陆全面开战，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侵犯这里。毕竟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东西两个大陆所有国家都不敢率先出头染指。神风学院在罪恶之城的地位特殊，实际上就是该城的保护者，他的意志就代表了整座城市的意志。他们如果决定要保护陈南，外在势力很难将触手伸到这里，即便是仙武、战神这类非国家势力也不敢胡嘴拔须。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神风学院本身就是一条猛龙呢。当然，副院长这样费力地保护陈南是有代价的，要他以后全力配合学院的一项研究。经过陈南反复的追问，副院长要他发誓绝不说给第三者听后，才告诉他这项神秘而又重大的研究，竟然是将人神化。学院内某代绝世高手在百余年前曾经在大陆中部地带的大山中捡到了一具古神的尸体，将他带回了学院。近一百年来，神风学院的一些鬼才们不断研究古神的骨质结构，想要挖掘神骨和人骨的不同之处。经过百年的研究，几代鬼才也没有得到预期的答案。最后有人提出，利用强大的生命魔法将神骨活化，将它们根植于凡人的身上，看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项研究近年来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一直不理想。陈南听的是目瞪口呆呀，神风学院的奇才鬼才们实在是太疯狂了，竟然想要造神。他惊疑地问道，我不知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能够帮上什么忙呢？副院长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认真地道，因为我们怀疑你是神的后裔，这项研究需要神的鲜血。
我靠，死老头子，你疯了？
莫说我跟神八竿子都打不着，就算真的是神的后裔，也不可能给你们当造血机器啊。
不要激动，听我慢慢说。传说后羿宫曾经设下天上的神，神惊恐于其巨大的威力，将他带回了神界。但不知为何，神功先后几次流传到了凡界，被凡人所掌握。最后一位古神出手封印了神功，非具有神力的人不能够轻易地拉开。后来虽然被某位绝代高手破除了封印，但一年之内凡人也只能动用一次。而你的修为并非登峰造极，却丝毫不受限制，能够几次地拉开神功。如果不是神，那只有一种可能，你的体内流动着神的血液，你是神的后裔。陈南听的是一阵发呆，万年前
后羿宫还没有被封印过，料想是近万年来所发生的事。按照副院长的说法，他似乎真的跟神是亲戚，不过这也太荒谬了。忽然间他想到了某种可能，他是从远古的神墓中复活而出的。陈南的心中巨震不已啊。
本集已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